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诗歌，用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借着主日学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你智慧启示的灵，真是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当我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主啊，真是有亮光，主啊，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真是明白真道，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有好的学习。主，今天早晨我们再继续读路加福音，主啊，再次借着路加福音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灵里面得着神你话语的供应，在灵里面得着饱足，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二十章的最后面，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讲到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就在不停的挑战耶稣，问不同的问题。那耶稣就是用很有智慧 的方式回答他们。然后我们在20章的41节到44节，等到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问完之后，耶稣就回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讲到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上礼拜好像不是讲得很清楚，可能时间比较赶。所以我今天想再把它再稍微解释一下。然后这个今天是8月24号，所以下个礼拜8月31号怀中就会回来做那个结束我们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次的主日学，第12次8月31号。好，我们再就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20章41到44节。那这边耶稣回问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个问题，就是说讲到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2章41到46节，他讲得更清楚。耶稣就问法利赛人说呢，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子孙。那这些法利赛人因为在旧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呢他们都很清楚，他们说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他们就这个问题他们都很清楚，可以回答。那接下来但是第43节他又说，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然后接下来又说呢，大卫45节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耶稣问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有三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基督是谁的子孙？那刚才已经回答了，他们大家都知道，这旧约圣经的记载，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问题他们都能够回答，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人。所以呢，第二个问题说，那大卫为什么被圣灵感动？大卫被圣灵感动称谁为主呢？那这个问题我想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回答了。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又称他为主？那主的意思当然就是神的意思嘛。那既然是人，他怎么会又称他为神呢？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什么？他说他称谁为主？那基督是主嘛？那基督是主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大卫的子孙是神，那怎么会是又是人，那又是神呢？所以这个问题当时这个法利赛人是已经答不出来了。所以就是45节就耶稣说的嘛，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在这个就他们的旧约的这个圣经上面的记载，他们就不能明白这点，说为什么基督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又是神呢？ 怎么又是人又是神，神怎么会是人的子孙呢？这个就是在逻辑上你就不能够明白这一点了，就想不通了。那当然我们现在读了圣经，很多这些属灵的前辈，这些学者，他们做很多的研究，圣灵启示他们，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就明白。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大卫所称的这个主与基督有什么关系？对，那这个问题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答不出来，因为第二个问题他们就答不出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弥赛亚基督怎么会是又是人又是神呢？所以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所以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人，但是呢，他同时也是神，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神，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个是基要真理。那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来讲，他们是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这个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就是弥赛亚，如果对这个观念还不清楚的话，那你下个 quarter 一定要去报名基要真理班。那个这个是对现在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基要真理，他当时可能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这个是他们是不能够明白的。虽然圣经上是有这样记载，说这个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人又会是神。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因为这个人就是从神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是基要真理。好，这个讲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二十章的四十五到四十七节，他又讲到说，这个要防备文士法利赛人啊。然后呢，第四十七节说要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二十一章要讲到寡妇的奉献，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跟二十一章的前面是有连接在一起。他先讲到说文士，这些文士啊，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在二十一章的一到四节，他又讲说，哦，这些讲到寡妇的奉献。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说为什么他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当时我查看那些资料说，当时这些寡妇哦，他们的家产可能是由这些文士来负责管理。负责管，因为这个文士呢，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有一个工作，就是说要照顾这些寡妇，然后要管理他们的家产。那但是呢，管理久了之后呢，这个家产就变成他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个第四十七节耶稣在这里就说，这些文士呢侵吞寡妇的家产。这是我看到的这个资料上面是这样写的。好，那他讲完这个之后呢，到第二十一节呢，他们就讲到说，这个二十一节一到四节就讲到这个寡妇的奉献了。那我们讲寡妇的奉献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犹太人每年三大朝圣的节日嘛，就是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祝棚节。所以这三个节日呢，按照这个犹太的律法规定，犹太人的这个男子他必须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呢也有三件事。那第一个就是献祭，看你要献什么祭，根据你要献的祭，然后准备祭物，是牛啊羊啊，或者是看你的能力，你要准备这个鸽子啦，或者是斑鸠这些。然后呢，第二个是要做这个十一的奉献。那十一的奉献我们上礼拜有讲到，是有奉献给利未人的，也有奉献在节期的奉献，还有一个是词汇的奉献。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缴这个奠税。那奠税基本上就是银子半舍客的。那我们先讲这个呢，就待会我们讲寡妇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来猜一下他奉献是哪一种。猜一下了，因为其实也不是一定是正确的答案，我们就可以猜一下他奉献是这三个，如果是这个三个里面可能是哪一个。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二十一章的一到四节说到寡妇的奉献，他说耶稣就在看这些人在那个投奉献箱，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然后呢，耶稣就说：“哦，这个寡妇投的比众人的都要多，因为别众人是投有余的，然后呢，这个寡妇是把自己不足的，还有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我们看一下上礼拜我们也讲到他在奉献。在这个圣殿里面奉献，然后这个左边的这个图就是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圣殿嘛，圣殿就是有外邦人院，还有这个犹太人的院，然后他们中间有个叫隔断的墙，然后从这个美门进去呢，就是先到了女院，女院就是犹太人妇女可以进去的地方，然后再往里面走是以色列人院，以色列人院就是这个犹太的男子可以进去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在这边观看。他们这个把这个捐项投在库里，他是在哪里看呢？他是在女院里面看，因为女院里面呢放着13个这个奉献箱。那这个每个奉献箱呢，它上面有这个我们右边这个图，每个奉献箱它上面有个喇叭形状的口，然后让你把这个钱投进去。然后每一个奉献箱它都有指定的用途，所以有的奉献箱是可能是投的是这个。慈惠的奉献，十一的奉献，然后有的奉献箱可能是投了这个是这个圣殿的税，这个殿税，所以不同的奉献箱呢投不同的，有不同的用途，所以它上面都有标明。那所以这个寡妇投了这两个呢，到底是投到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根据他这个投的钱呢，他只有投了两个小钱，投了两个小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小钱到底大概是当时值多少，有多少的价值啊？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参考的这个经文是在记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他就是耶稣在对着银库坐着看人家怎么投钱，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句话在路加福音没有写，路加福音只说他投了两个小钱，但是在马可福音说，他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然后呢，耶稣就说这个寡妇投的比众人多，因为其他人都是投有余的，有余的 来奉献，那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都把一切养生都投上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寡妇所投的钱大概是多少的价值。那所以一个小钱就是那个一个小钱是铜的，所以是一个小铜钱英文叫 Lipton， 所以是当时犹太币中最小的一个单位。然后呢两个小钱呢就是两个小铜钱，是相当于罗马钱币的一个大钱，就是一个大铜钱。那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一个银币，那一个银币就等于64个大钱，所以就等于128个小钱。所以那个寡妇当时奉献的是相当于一个人一天工资的1/64，所以她奉献的是很少的钱。那所以我们讲说，那她这个钱呢，如果以她奉献那个金额来讲，她应该不是殿税，因为殿税是要半舍科勒的银子，所以她这个钱应该是比殿税还要少，所以可能应该是不是殿税，但是她可能奉献的是慈惠的奉献，就是说或者是说他自由的奉献，就是照他的所有，然后他把它投在这个奉献的箱里面。好，然后这个是他奉献的金额。那我们从这个寡妇的奉献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有几点我们想要分享，这个叫做奉献的学习啊。第一个是说不是所余乃是所有，所以我们奉献呢不是奉献我们所余的，刚才那个经文特别讲到，也就是说众人呢都是奉献他们有余的，那这个寡妇呢是奉献他不足还奉献他养生的所有，所以奉献的第一个学习的重点是不是所余乃是所有，所以我们奉献的是所有，我们奉献是我们所事跟所有，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就是说到这些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呢，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大家知道，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在旧约的话，他特别有讲到十一奉献的条例，但是在新约里面并没有特别讲到十一奉献。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实际上是全部奉献，是百分之百奉献。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例子就知道了，耶稣呢，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把他自己全部的摆上，是把他的生命全部的摆上，所以他没有保留。所以呢，在新约里面实际上呢，奉献的原则就是全部奉献，所有全奉献，哦，这个是在新约里面奉献的原则。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误解，好像说，哦，所有全奉献，我就把我银行的户头关了，把所有的钱全部奉献给教会，然后想说，那我下一个账单，下个这个要吃饭要怎么吃，这个 mortgage 要怎么付，这些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所有全奉献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所有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不论是时间、金钱或者才干，全部为主所用，交在神的手中，让主来管理。所以举个例子说，不管你是在家庭、在工作还是在职场、教会，都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对，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多认识神。这个是我们将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才干交给神。那我们在工作场所也可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对不对？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服侍人，像服侍神一样，这个也是圣经上面的教导。所以那当在教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些都是将我们所有的时间、金钱跟才干交在神的手中为神所用，这个是叫所有全奉献。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偏了，因为很多时候教会的讲台一讲到奉献，很多弟兄姐妹讲说啊，又来要钱了，一讲到奉献就是要钱要捐钱。对，这个其实是很比较狭隘这个比较偏的这个一个观念。所以在第一个教导就是奉献是所有全奉献，不是所余，乃是所有。然后第二个学的是说呢，是神的恩典，容神一人。那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二节说到什么？保罗说呢，我要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是说当时这个保罗在收这些捐款，然后要供应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那但是这个马其顿教会其实上他们看来是并不是富有的教会，但是呢，他们仍然很乐意，他们甘心乐意来捐献，然后呢把这个钱拿来供应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就讲说，如果你可以奉献，那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所赐的，所以神若是没有赐给你，你就没有能力奉献。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奉献。所以呢，我们的奉献呢，也可以来帮助别人。所以呢，这个奉献借着我们的奉献，人家可以看见、认识神，然后更多来荣耀神。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奉献呢，是一个荣神一人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是两点，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呢，奉献是甘心乐意照你所有的。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然后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呢，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便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当你在奉献的时候呢，是照你心中的感动去做奉献。所以奉献呢，没有在比谁奉献的多的。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通常就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奉献多少，所以奉献的时候是没有在比较的。第二个呢，你也不会去借钱奉献。 如果你今天知道他奉献100块、啊、我只奉献10块、哎、呀，输人不输阵、啊、这个面子很难看，我去借90块了、哎、我也奉献100块、哎、大家在面子上挂得住，你看我也奉献很多，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奉献没有在比较，也没有在借钱奉献的，所以这个是照你心中的感动，所以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刚才讲说，虽然你是全所有奉献，全部都奉献，但是呢也不一定，如果以金钱来讲也不一定是十分之一，你可能奉献更多，超过十分之一，但是你也可能奉献的比十分之一还要少，这个是照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来做奉献。然后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完全都不奉献，这个也是 不合情理的一个情形。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那我都没有感动啊，你刚才说造神的感动我来奉献，不只是金钱上面啊，可能是其他的各方面的奉献，那要是你说你都没有感动，那我怎么 要怎么办对啊，那所以有一个原则啦，但这个只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所以就是拿这个十一奉献来做一个比例。那旧约是有很清楚的讲说十一奉献，那新约是没有，那新约是说所有全奉献。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没有感动，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学习操练十一的奉献，就是说照你所得所的收入奉献十分之一。因为奉献十分之一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奉献上面一个基本的操练，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先来操练奉献十分之一，对不对？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guideline， 但是如果你在这方面更多学习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知道说你应该要怎么奉献、哦、但只是说你都没有感动，你也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回到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 guideline， 就是说我奉献十分之一来做这个基本奉献的一个操练。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奉献上面还有什么学习呢？奉献上的学习，因为我也曾经听过人问说，那如果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是以利沙代的神，就是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奉献给神 啊神在天上啊，神是灵啊，他要我们的这个钱啊，或者要我们的才干时间做什么，他有需要吗？他不需要啊，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啊，他是全有全足全丰啊，根本不需要我们奉献什么东西给他，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奉献啦这理所当然就不需要奉献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像从这个民间的习俗或信仰上面所带进来的一个观念，好像说你要是给庙捐钱，叫捐那个什么香油钱，对不对？他庙里面也要捐嘛，捐这些钱，实际上好像是啊，这个捐这个钱呢，所以这个庙才能够维持它的运作嘛，但是大家都不捐钱，这个庙就没有钱了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民间信仰带进来的观念，但是就我们讲说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好像给他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所以我们在奉献上的一个学习很重要的观念是呢，奉献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第一个说我们借由奉献表达对神的感谢，我们刚才讲了，因为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奉献，所以是对神的一个感谢。第二个是说呢，借由奉献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仰望神的供应。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那圣经上说这个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那大家想说那他奉献完之后他接下来他要吃什么他的生活怎么办？对，那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凭着信心就把这两个小钱奉献上了，那他也相信说神会供应给他。那我想大家也听过有一个见证哦，就是说在19世纪就是有一个传道人叫 George Mueller， 他的见证，他开了孤儿院，然后呢到晚餐的时候呢 没有食物。那这些孤儿就问这个 George Mueller 说，没有食物，我们晚上吃什么？那 George Mueller 说了一句话，很感动的，他说，天父必定供应，因为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那这句话是很感人的神，也表现出Mueller 他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呢，他就带领这些孤儿祷告，做谢饭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这个门铃就响了。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听过这个见证。然后门铃响了之后呢，这个面包店的这个师傅呢，就拿了很多面包来，就说：“哎，我们今天这个面包店，可能生意不太好，做了很多面包，然后呢，这些剩下没有卖完，然后呢，这些我们就拿给你们吃，这样子。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有很多的面包可以吃。所以这个见证呢，就是说到说这个穆勒这个弟兄呢，就是在信心里面仰望神的供应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奉献呢，是学习信心的功课，仰望神的供应。然后第三点说呢，借由奉献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保罗要把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捐款要拿去给要拿去给耶路撒冷教会。那这个当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呢，别人就可以借着我们能够来看见神的工作。然后呢，当我们越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多能够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这个是一个容神益人，而且是利人利己的一个属灵生命上的操练。所以我觉得这三点是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说在奉献上面是对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都不奉献的话，那他的属灵生命就停留在一个初信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因为神拯救我们，那他必定要建造我们成为他一个可用的一个器皿，要建造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照我本相那个阶段。有一首诗歌叫照我本相，那首诗歌每次都在常常在福音聚会唱，就是呼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们，照我本相来到耶稣面前，神照着他的恩典会接纳你，要将这个救恩给你。但是这个是在初信的阶段，照我本相。如果你信主之后，你不能一直在照我本相。有一天到着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要跟他交账，你不能跟耶稣说：“耶稣照我本相，我都没变，从我信主到见你这一天，我都是照我本相。”那就跟那个圣经上讲的那个这个把这个钱埋在土里是一样的。你给我的我都埋在土里，我从来不用啊。所以呢，你来了之后我再拿给你啊，你看都在这边。所以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基督徒信主之后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他的属灵生命就必须要一直成长。然后我们到主再来那日，我们要向他交账。所以奉献也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的一步。如果你不能跨过奉献这个关的话，你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你就很难继续的来往前成长。所以奉献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在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好，我们讲完这个奉献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寡妇的奉献，她奉献两个小钱嘛，所以她是全所有奉献。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两个小钱是一个大钱，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想说，我只要奉献一个小钱就好了，我两个嘛，我一个奉献一个留给自己，我奉献 50% 很多了，对。但是他没有保留，他是两个全部奉献。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的奉献是比众人还要多？那些财主啊什么，他们 一大堆钱啊，他们就只奉献个一点点，然后再投在那个奉献箱里面。哦，那个因为那个奉献箱都金属做的嘛，你这个钱币投进去的时候，声音很响，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哇，多好多啊！这个一定很爱主，这个一个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那小钱只有当当两声，那这个好像很寒酸这样子。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外表的事情，他看的是人的内心，所以他看见了这个寡妇他奉献的一个心，他是全所有的奉献。好，然后在二十一章接下来再讲到他，耶稣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有人说这个圣殿是美食和供物的装饰啊。那但是耶稣就说呢，你们看到这一切日子来到啊，一块石头都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这个圣殿到时候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金碧辉煌很宏伟的圣殿，但是时间到的时候这个圣殿就会被完全的拆毁。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殿的这个历史。圣殿的历史有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所建的，那它是从主前967年开始建，花了七年的时间建完，是主前960年建好了圣殿。但是建好这个圣殿呢，到这个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就毁了。所以呢第一圣殿被毁呢，那是主前586年。哦，他所以这个第一圣殿是所罗门所建，但是他是被毁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就是巴比伦的那当时的这个国王他所毁了。那耶稣现在在这个二十一章五到六节讲到的这个圣殿呢，讲一般认为是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呢，就是这个在所罗巴伯所建的。那当时他们被掳之后呢，这个巴比伦灭了之后呢，变成马代波斯这个王国。那马代波斯当时的国王叫古列二世。那古列二世呢，他就让所罗巴伯回去修建圣殿。那他们修建圣殿的时候是主前536年，然后呢到主前516年大概花了20年的时间，那才把这个圣殿给修建完成。那修建完成之后呢，就一直在那边一直到了罗马。那波斯之后是希腊嘛，希腊完之后是罗马。那所以他过了好几，已经过了一个不同的这个国家统治的年代了。然后到罗马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王是大希律王。那大希律王他为了要讨好这个犹太人，哦，所以他就在主前二十年他就修建这个本来这个当时这个所罗巴伯修建的那个第二圣殿，他再把它像是 remodel 一样，或者 把它扩大，把它盖得更好。所以他主前二十年呢他就开始修建，然后一直到主后63年这个第二圣殿他才修建完成。那所以你看耶稣在说这个圣殿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到主后23年嘛，所以当时的那个圣殿还没有修造完成，还在修的当中，还在修的当中。但是呢那时候耶稣就已经预言说这个圣殿到时候会被拆毁。那这个第二圣殿被拆毁的年代是主后70年，主后70年他其实就是被一个罗马将军叫提多，当时犹太人呢他们反抗这个罗马的统治，然后这个提多将军来派军队来镇压这个当时犹太人啊，就把这个第二圣殿给毁了。待会我们会有更比较仔细的说明。那我在预备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叫圣殿被毁日，就是以色列人会过这个日叫做圣殿被毁日。那圣殿被毁日是在叫做哀波月第九日，哀波月就是犹太人的第五月，第一个月叫做尼散月嘛，就是他们过这个逾越节那个月。那这个哀波月就是第五个月，哀波月第九日呢，就相当于是阳历七月中到八月初之间，基本上就是犹太的月份加上大概 2.5 个月，就是相当于是阳历的月份，我们现在阳历的月份。所以这个也是很，你说巧合吗？或者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第一圣殿毁跟第二圣殿毁的时间是同一天，就是哀波月的第九日。所以他们以色列人现在每年在这个 埃波月第九日，他们就会纪念这个叫做圣殿被毁日，就是他们的圣殿被毁。被毁之后，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现在剩下就是那座墙嘛，西墙或者叫哭墙，只剩下那座墙了，其他的都不存在了。好，这个就是五六节讲到那个圣殿被毁的一个背景。虽然那个时候连圣殿都还没有完全修复完成，耶稣就已经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了。是在你看修复完7年之后，它就被毁了。所以其实没有存在多久。所以从刚才寡妇的奉献到这个圣殿的被毁了，其实就是再次强调说，我们人呢看的都是外表，就是这奉献很多钱，他一定很属灵，一定很爱主。这个圣殿多大，教堂好大好漂亮，这个教会一定很兴旺，那个弟兄姐妹一定怎么样。但是这个都是人看的，神是不是看这个？神是看内心，他看你是你奉献的心，跟你这个不是说你这个教会建筑物有多大。你知道现在很多叫什么 mega church， 那个教会跟体育馆一样大，但是每次聚会都上万人这种。但是问题，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说，神看的不是这些，不是外在的东西，他看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然后接下来呢，从第七节到19节，还有最后的34到38节，他就讲到一些末日的预兆还有一些逼迫跟劝告。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整理在这个表格的里面。那就是说末日来临前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还有呢，耶稣对这些预兆他有一些什么劝告。那这样子呢，把它整理在一起，这样比较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在第8节说他会有个假基督，就是 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他们是基督。所以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劝告是什么？说要谨慎，要小心，不要受迷惑，也不要跟从他们。然后呢，9到10节讲到的是什么？讲到实际是人祸，就是说打仗跟扰乱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9到10节。然后呢，11节讲到的是说有天灾，是说有地震、饥荒、瘟疫，还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那耶稣的劝导是说不要惊慌，你看到这些事情你不要惊慌，因为这些都是在末后他来以前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接下来呢，他又讲到说基督徒会被逼迫，会受到迫害，在第12节还有第16到17节。那这一段其实从7到19节，它其实并不是照时间的顺序讲的，它其实有点跳跃式。因为7到11节讲到是这个一些异象嘛，天灾人祸的异象，但是到第12节他是说基督徒要会遭受到迫害。那这一段讲的，有些圣经学者讲的是好像是在讲《使徒行传》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使徒行传》就发现以保罗为例子他就受到很多的迫害，他要被打。当时他为了传福音，他为了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就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所以在第14节，他又讲说你们不要想说要讲什么，当你被人家抓的时候，你不要想要想什么。然后呢，他说神会赐你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挡不住驳不倒。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起保罗在他第4次要去向这个罗马的皇帝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类似是这样子嘛，他被软禁，他去的目的就是要向罗马的皇帝来传福音。所以呢，他们所以你不要再想说我们要怎么回答或什么，他说神会赐你口才所以而且你所传讲的是敌人敌不住驳不倒的所以在当我们受迫害或者是被关在监里，这些被人家恨恶甚至被害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是说要为主做见证，这个第13节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立定心志，我相信呢主必定带领，就算呢你被受迫害，就算你为主殉道，神还是会带领去添加。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福的确据，所以你不用害怕。虽然你觉得说哎呦 如果为主殉道，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这个怎么讲，你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立定心志啊，相信主必定带你，他是今生的带你，一直到带领你到永生。然后第十九节呢，说到什么？如果你受迫害了，在被厌恶的时候，你要长存忍耐，哦，必定保存灵魂。所以呢，基督徒要常常啊存忍耐。虽然我们活在这个末世里面，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容易的光景一个环境，但是呢，我们要长存忍耐。那我只是觉得，在美国基督徒已经是很幸福了，没有什么迫害了。你知道，在国内的那现在这个管的都比较严，对不对？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比较有受到迫害的可能。那你像你，如果你在一些回教的国家，你在传福音的话，也是比较有可能会受到迫害。所以我们在美国基督徒实际上是已经很幸福了，已经是非常蒙神的保守跟眷顾了。好，那我举几个例子啊，看看就是说圣经上讲的这些话是不是正在发生当中，就是末世的预兆。我们看天灾，这个也是在维基百科上找的资料，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找得到的。那讲到这个从2015年到2025年发生地震的次数啊，每一年大概从四级以上的地震要发生十几万次的地震。这个从2015年到现在，但因为这个资料2025年还没有结束，所以它还没有完全的统计，所以如果你看到2024年每年发生的地震是十几万次，从四级以上的地震。然后呢，如果你看中国的地震，中国地震更是特别，它从21世纪的地震，从2001年有记录的开始，它地震的次数明显的增加的非常的快。2001年第前五年只有五次，到了今年2025年的话，才到一月份的统计，它就已经发生27次了。所以那个当然这个是所有地震有记录的了，所以你就发现说，对中国来讲，它地震发生的频率急速的增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像好像倍数一样的增加，可能神有特别他的意思。不过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会有地震，所以实际上是地震常常在发生。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是讲到人祸，就是讲到战争，这点我们大家应该也很清楚，我们今年的战争有乌俄战争，打到现在还没打完的，还有以哈战争，还有以巴战争，还有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然后呢，还有印度跟巴基斯坦冲突，还有泰国跟柬埔寨的冲突，所以这些都是今年发生的战争。所以照这个维基百科上的统计呢，这些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都是上万人。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些数字都是实际上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所以有战争，然后呢，有地震，各样的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在我们当中。好，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实际了解一下，说圣经讲的都是事实，它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描述和形容而已，但是它讲的都是一个事实。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话，要看21章的20节到24节。你看，所以我刚刚讲说他这段里面他的叙事比较是跳跃式的，前面讲到末世的情况，然后他又讲到说基督徒会遭到逼迫，然后到20到24节耶稣又讲到说耶路撒冷的被毁灭的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跳跃式的一个叙述。那耶路撒冷被毁灭这件事情呢，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就是公元66年，那当时的这个奋锐党人的带领下，大家还记得奋锐党吗？就是我们说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犹太教有四个主要的教派嘛，第一个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撒都该人，第三个就是奋锐党人，第四个叫做爱色尼人。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爱色尼人其实就是一般认为说他们就是 写那个死海古卷的那一批人，死海古卷就是爱色尼人写的，他们所写的。所以当时有这个犹太教有四大教派，那这个奋锐党人他们就是特别是那种激进派，就是要用行动，然后呢 要反抗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呢在公元66年的时候呢，这个奋锐党的人呢，他们就带领这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那这个战争从66年一直到打到73年，那叫做第一次的犹太跟罗马战争。那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所以还有之后呢还有第二次的犹太跟罗马的战争。所以呢罗马皇帝就派这个叫做维斯帕先父子为将，然后来镇压。那他的儿子呢，这个 维斯帕先他的儿子就是叫提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的儿子就是提多将军。所以他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他就攻破了耶路撒冷。然后呢，这根据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这个战役呢，总共死了有110万人。当时这个犹太跟罗马的这个战争，总共死了有110万人。所以在那次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二圣殿就是这个当时由这个大希律啊，他所重建或扩建的这个第二圣殿，就在主后70年就被这个提多将军给攻破了，然后就把他给整个灭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OK， 那所以他这边第20节跟24节，他特别讲到说什么？他说那时第21节说什么？他20节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嘛，就讲到说这个提多将军带着军队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所以他是说呢，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嘛，他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比方说当时的耶路撒冷要被灭了，所以耶稣怎么样警告他们？他说你不要进城。在躲在山上的就不要进城，然后在城里的要赶快去乡下。所以当时耶稣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了。那22节说这个是报应的日子。啊，所以23节说那怀孕跟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大灾害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所以这个地方当时耶稣就已经在耶稣在那个当时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这个耶路撒冷会被毁，第二圣殿也会被烧毁。那第24节说到什么？他说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哦。那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所以这段圣经，那很多圣经学者就想说，那他到底讲的外邦人的日子满的是到底到什么时候？那所以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从，因为他前面讲说被掳到各国嘛，所以就是说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巴比伦所掳，所以是主前586年。那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满了？那有的人是说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耶路撒冷目前还是在继续被外邦人践踏当中，它是一个进行式。那如果是第二种说法呢，也是一样，它是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之后呢，到以色列复国的那个时候。那以色列复国是主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看法，那现在的耶路撒冷就已经没有被外邦人践踏了。那但是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领受，因为你也知道耶路撒冷现在也没有圣城嘛，那个圣城的位置盖的是一个清真寺，所以你说耶路撒冷有没有继续被外邦人践踏呢？这个大家就自己去体会了，这个也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说25节到28节就讲到说人子的降临。人子的降临这段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有讲到，就是说人子降临之前呢，必定会有什么大的灾难，必定会有大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是在 在这个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启示录里面有讲什么？启示录里面有讲说，世界上必有大灾难呢。然后他用七印、七号、七碗，代表末后的大灾难。那这些七印、七号、七碗呢，它代表的环境的灾难，比如说这个什么地震啊、天灾啊，这些环境的灾难。也有战争的灾难，就我们刚刚讲的，到处都在打仗，还有宗教的灾难，也就是说，可能基督徒会受到很大的迫害，所以这些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必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你读这节的时候，你二十八节却让你有一个很怎么讲，很鼓励的话，耶稣讲一句很鼓励的话，他说。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挺身昂首啊！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如果是对一般没有信主的人说：“哎呀，完了，世界末日到了，我怎么办？”我很沮丧，很忧伤。对，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耶稣给我们的劝勉是叫我们挺身昂首啊！而且我们得赎的日子到了，我们等了很久了。耶稣，你终于要来了，我好高兴啊！应该是这个态度啊。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什么？我们一切受造物都劳苦叹息，叹息什么？等候主耶稣再来。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跟万物都一样劳苦叹息。所以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挺身昂首？我终于不用劳苦叹息了，我终于可以身体得赎了，我终于可以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面对末世应该是蛮有盼望，而不是充满绝望。所以我们对于末世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他今生跟永生都要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对末世是应该是蛮有盼望。好，那这样子我们二十一章就差不多讲完。二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其实讲耶稣讲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实际上那个也是跟这个就是末后的意象应该是有类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些末后发生的事情，你们应该知道他要来的日子很近，就好像你们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时间快要到了。OK，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抱着这样子有盼望，然后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下面来讲二十二章 ，OK， 二十二章。这些讲完之后，二十二章开始讲到说，那个除酵节、逾越节近了，然后这些祭司长还有文士要想法子说要杀掉耶稣，因为他们之前就一直想要杀掉耶稣，对不对？那这个二十二章这边就记载说什么？记载说加略人犹大的心，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那他是十二使徒的之一。的一个，所以呢，他就去跑去跟这个祭司长讲说呢，跟他们讲说要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呢，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就说：“好，你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给他银子。”然后呢，这个犹大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这些文士还有祭司长。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逾越节它的历史背景。这个是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讲到说，这个记录的比较详细，就是说犹大是要怎么样出卖耶稣。他去见了祭司长，然后祭司长跟他说要给他30块钱，然后呢他就找机会要把出卖耶稣。那这个30块钱在出埃及记的21章32节基本上它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就是30舍克勒的银子， 所以呢，他要把耶稣卖了，用一个奴隶的价钱想要把耶稣给卖，要花30色克勒的银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逾越节宴席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它是出于记录在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二章，整章都在记录这个逾越节要怎么过。然后呢，利未记的23章5到8节也有讲，也有描述说这个逾越节要怎么过。那逾越节呢，是因为纪念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那神要击杀所有投生的，所以呢，他们就因为神要保守这些以色列民，所以呢，他们就叫他们在用公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去，就不会击杀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就要求以色列人要纪念这个节日。所以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先准备一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然后在本月十四日，就是尼散月，就是犹太人的第一月的十四日的黄昏的时候，要把这个羊宰了，然后拿着他的血涂在这个门楣上，然后当夜就要吃这个羊，用火烤吃这个羊，然后配着无酵饼跟苦菜吃。然后接下来呢，也是从14号的晚上开始，一直到21日的晚上，他们要吃无酵饼7天。然后头一天就是14号跟20跟第7日，就14号跟20日这两天呢，他们要盛会，意思就是说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做，除了预备吃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他们要专心的敬拜、献祭还有敬拜神。那所以你看，逾越节跟无酵节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个节的第一天其实就是逾越节，所以它是从逾越节的晚餐开始，然后一直延续7天，所以他会把逾越节跟无酵节放在一起。那这边22章的第一节讲说除酵节又名逾越节，那实际上它是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节日。那这个祭司长各文是想要杀耶稣，但是因为当时要过逾越节了，大家记得吗？这个耶稣去洁净圣殿，他就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周，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逾越节的前一周去做洁净圣殿，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过逾越节。那逾越节因为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当时的人很多，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杀耶稣的话，他们就怕引起暴动。对，因为很多这些犹太人都很喜欢听耶稣他讲道，对，他怕引起暴动，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找个时间，找个地点才想办法能够来杀耶稣。对，那这个犹太呢，这个犹大呢，他就跟这个祭司长文士讲好了，30块用30色克勒的银子要把耶稣给出卖。好，然后呢，接下来第7到第13节就讲到说他们要过这个逾越节，要准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要准备逾越节的宴席，是7到13节。那这边要讲到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吃那个宴席嘛。然后第9节，这个门徒问他说要在哪里预备。第10节说，你们进城就有一个拿一瓶水来迎面而来，就跟着他，然后去他家，然后他们就要在那边过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第12节说呢，他会帮你们准备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的话，其实不是大楼，我们现在想说大楼高楼大厦大楼，其实不是那个大楼，它是在一个大的二楼上的一个大的房间。如果你看 NIV 英文的话，它是一个 large room upstairs， 然后 all furniture， 就是它是一个有大的二楼在楼上的大的房间，然后有各样的家具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已经预备好了要让耶稣跟他的门徒来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这个就跟这个路加福音19章28到34节，当时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要了一个驴驹也是一样，对不对？驴驹要来之后，那这个驴驹的主人说，你要拿驴驹做什么？他就说主要用它，那他就把驴驹给他，实际上一样的意思。这些表示说神他做事他都必有预备，他都预备好。这个楼的主人有没有说 我为什么要借你，要不要收租金，我不是 Airbnb， 他也没有讲这些，他就讲说你要用就拿去用。 所以这是表示说神他有预备好。那间这个十二节讲的那个大楼，后来人家说这个就是一个马可楼，就是当时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现在他们叫做马可楼，就是说当时耶稣在那边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呢，到后来他就转变成我们现在的饼杯聚会。所以他这个转换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因为你看他在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三节，他接着讲了说，耶稣讲了说这个宴席他要拨这个饼，然后呢大家要喝这个葡萄汁，然后来纪念他。所以他从逾越节本来是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耶稣把他借着这个宴席把它延伸了之后，变成是这个主所设立的一个晚餐，那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每个月一次的，或者我们祷告聚会只在举行的这个饼杯的聚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设立晚餐它的有什么意义。主的晚餐的意义有第一个是说，照这个圣经这样讲说呢，第一个是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舍命，在第十九节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为你们舍的，所以你们要如此行要纪念我。所以这个饼杯聚会或者主设立这个晚餐，它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舍命，他是无罪的羔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要代替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纪念的。第二个呢，他说呢，这是二十节说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呢，第二点是说纪念主为我们立的新约。什么新约？旧约、新约。待会我们再引用经节就知道他为我们立什么的新约。然后第三点是路加福音上没有写的他是说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主再来。所以你看主耶稣设立这个晚餐三个意义，纪念他为我们的罪舍命，第二个要为我们设立这个新约，第三个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所以 这三点其实是在哥林多后书不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就写得很清楚了。这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纪念我。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要纪念，喝这个杯的时候要纪念我。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说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的再来。所以饼杯聚会有这个三个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每次在守饼杯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饼杯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三层的意义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说这个新约是什么新约。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舍命，所以我们要纪念主为我们舍命。第二个是什么的新约呢？待会我们看。第三个是说主耶稣为我们去天上预备住处，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然后我们看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他为我们什么 立什么新约呢？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3节，同样的经节，类似的经节在希伯来书的8章8到10节也是一样。耶和华说他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旧约是什么？旧约是摩西根据神所颁布的律法十诫，那个是旧约。旧约是刻在石板上面，就是说你要做什么，那你要守住旧约你才能够得救，守住这些律法你才能得救。但是新约是什么呢？他说呢，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新约是什么？把律法放在心里面，不是放在石板上，是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们旧约是说你要守住律法才能得救，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记载，旧约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守住律法，他们全部失败了，所以他们似乎是好像都不能得救。 那所以呢，新约来了，耶稣来了，他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耶稣来呢，是让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在饼杯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新约，让我们可以靠着相信耶稣能够得拯救，而不是像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守律法，我们守不住律法，我们如果照旧约的要求守不住律法，那你就是灭亡。所以我们感谢主为我们设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能够得拯救。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跟主的晚餐有什么不同。那逾越节的晚餐是当时神小谕摩西跟亚伦，所以他们要吃羊的肉，然后要吃无酵饼跟谷菜，然后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所以呢，以色列人纪念神对他们的救恩，所以他们要每一年要过这个逾越节，然后吃这个逾越节晚餐。那主的晚餐呢，或是饼杯聚会，是主耶稣他对这个逾越节晚餐相当于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延伸，他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我们要吃无酵饼代表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喝葡萄汁是主耶稣的宝血，那耶稣基督是代罪的羔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审判跟辖制。所以每次我们这个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就要纪念神对我们的救恩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跟主的晚餐还有饼杯聚会做一个比较。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讲说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饼杯聚会的一个意义。好，我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所以我们接下来再讲到30节好了，24到30节，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就是说，当耶稣说他要被钉死的时候呢，要去世，有人要卖耶稣，然后他要去世，然后呢，门徒就开始问说，那谁要卖耶稣？然后他们就起了争论。那感觉上好像是说，耶稣如果你要死了之后，那接下来谁要当老大？耶稣是老大嘛？那耶稣你走了，那我们这帮门徒12个门徒谁要来当老大，谁是接班人啊？结果他们感觉上是这个意思，所以24节到30节就开始起了争论，他说，那谁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耶稣就对他们做了这样的教导。这个世界的教导是为大为首的要别人服侍他，那神的教导是呢，为大为首的要服侍别人，所以刚好相反。所以你在世界上呢，你在公司里面的通力争上游，要当 manager， 要当 director， 所以呢，你薪水拿得多，而且你可以叫别人做事，对吧？所以大家都想做这个。那在教会呢，大家都争着不做小组长，因为呢，都要他们去服侍别人，对不对？没有薪水都要去服侍别人，所以呢，我就发现世界的教导跟神的教导在这个上面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0章25节28节跟马可福音都有类似的经文哦。耶稣的榜样是什么？他说，愿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像耶稣自己来，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那你就自然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的教导。那你读圣经，那你就应该是分别为圣，要学习，要跟从圣经的一个教导。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停在这边。接下来这个31还有到最后的讲到彼得不认主，还有这个钱囊，那我们就跳过不讲。好，那我们今天停在这，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极大的恩典，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因着相信的人能够蒙拯救。主啊，让我们每次在饼杯聚会纪念你的时候，让我们都想起神你的救恩，让我们都将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主啊，你也显示我们，我们是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会有许多的天灾人祸，许多也许不容易的环境，但是你也教导我们，叫我们忍耐到底，我们终必得救。当我们在受到迫害或不容易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相信神你必定带领我们一直到见主你面的那日。我们也想起我们现在正在美中短宣的怀中跟珊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特别也为他们祷告，主要他们在当地教会的服事，主要你加添力量给他们，让他们真是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能够让众人都能够借着他们的服事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也求主特别保守他们回来的脚步，一路的平安与他们同在，也保守众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里面的生活作息。感谢赞美耶稣，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